再有一个孩子了，起名叫伊法莲，神必使我兴盛，兴盛，兴旺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的，消极上的旺季神不喜欢，积极上的兴盛是神所喜欢的。我们要知道哈，我们所受的一切的苦，还不太了解这个苦是神的美意。我们巴不得主啊，今天不做监牢了，是我忘记，是我忘记。慢慢约瑟这时候多一点了，发现说，连他被卖到伊斯玛利手里头，连他到波提法家里头以后做奴隶，都是神美好的意思，为要叫我兴旺的，都叫我受苦的，是他这生一个儿子叫伊法莲，神叫我兴盛。这就是一个原因，为什么缘故雅各祝福的时候啊，手改过来了，把这个右手大的就放在以法莲的头上，是那一个是叫他能够结果子这个茂盛的。那么这个就我们看见什么，这就是恩典，恩典，恩典呢？你大家也知道哈，有一点的话，圣经里的话都很好。但你要比较一下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是吧？保罗就说了，我发现夸我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是吧？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请大家记得，你单单说恩典够我用的是不够，恩典不光是够我用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恩典是叫他得胜。还不光是够用，我们的够用呢是怎么够用呢？吃也吃不饱，饿也饿不死，够了够了够了，还没有饿死。这个就是呀，神的恩典不是这个，神的恩典是叫我们吃的白白胖胖的。神的恩典不是说在魔鬼面前的，哎呦，祷告又祷告，感谢上面就没有跌倒，哪里这个叫神的恩典够用呢？神的恩典叫我们胜过仇敌，丰丰富富的，超过我们所有的。这个叫伊法莲，这是伊法莲，所以这是第三队走路的。然后呢，最后一队那是但，但他呢是知道审判，审判，审判的意思是什么呢？那是叫到树林的草裂，树林的草裂，除去一切污秽败坏的，除去一些不讨主喜悦的，好久我们都是炼尽了。到操练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了，能够在神里面刚强一场征战。所以你会看见他在打仗的里面呢，最前头因着基督而夸胜，所以夸胜由于他坚定的信心，他所有坚定的信心是因他丰盛的恩典，而这个恩典能够得着是经过属灵的操练而得着的。这次看见没有一个系统性的啊，是不能够颠倒过来的啊，圣经不是凑巧了，什么就是名字改一改啊，这个不能的。所以这是以色列百姓的他们的军队，是在军队的事情上能够教导我们的，什么是我们在神面前征战而有的侍奉，并在征战中间所有的侍奉。那么第二件的事情呢，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当他们这样队伍都排了之后呢，他们四个大队。到一个地方停下来的时候啊，他们要怎么办呢？我刚刚讲过了，利未的支派把会幕建造起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在四位安营，而他安营怎么安法的呢？安营呢，有一点像我们这里一样的，会幕在当中，其他的营的门呢都朝着会幕，啊，都是朝着东边的，是朝着会幕去的。什么意思？就要他们以会幕当作一切的中心，当作一切中心。这个会幕一切中心啊，注意它上头的云柱和火柱，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那么这个云柱火柱是表明神的同在和神的引导啊，你们写下啊，神的同在与神的引导。云柱我昨天已经讲了，这个不是天主教教皇选的时候烧出黑烟和白烟来，人烧出来的，这是神与他们同在，与这个云柱火柱在那里发生的。 是证明神的同在，神的同在。还有一个呢，云柱停下来了，火柱停下来了，他们就停下休息。云柱火柱上升了，他们就起行走路，所以云柱火柱是他们的引导。当他们在走路的时候啊，常常会幕带他们在前头走，以色列百姓跟在后面。跟在后面，你要知道当初啊，总有200万的人一同走路的，看不见的。你说200万人不得了哎，是吧？200万的人不得了，装灯有60万的，连妇女孩子和中年200万都是有的了。怎么看法？看云柱和火柱，高高大大的，跟着这一个往前去走路的。那么云柱火柱是什么？圣经没有记载，新约也没有解释，所以我们不要确定的讲。一般的读经的人就解释，云柱是圣灵的感动，火柱是圣经的教导。因为火柱啊是在晚上的，所以当我们有的感觉不太清楚的时候，祷告祷告也不太明显的时候，圣经的话就是我们的引导。当我们的白天呢，我们的感觉很心血明亮的时候，圣灵在里头的感动就是我们的引导了。所以这是云柱和火柱。但是呢，等到神带领他们走一点的路了，神就把云柱火柱降下来了，他们就四维暗营了。暗营做什么？重新再来看会幕所一切的意义。在走过路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有怨言，走过路的时候发现他们内心还有嫉妒，他们内心还有纷争。哎呀，怎么办呢？怎么我们还有内争纷争呢？到会幕看看，哎呀，感谢主，有个祭坛能够叫我们献祭啊，认识了，把我们自己的罪恶的做的祭物代表献祭了，神就我们赦免了，感谢赞美主。我们再往前走一段路，走走走的时候，以后发现又有点不大对了。发现是什么呢？虽然我是跟着神的军队一同往前走路，我还有私心，我还为我自己打算，我还没有完全为着主而活着。所以云柱火柱停下来的，到会幕来看看，就发现有一个祭物叫做燔祭。我今天已经跟大家讲，昨天也跟大家讲，燔祭是什么？是完全的奉献。哎呀，感谢赞美主，我在奉献的事情上不够讨主喜悦，所以我再有个燔祭献上。学了这个功课了，再往前走路，再往前走路。这个的用这个他们的走路了，走了一天两天，也就走了三天，就停下来了，重新看一看会幕里面所有的意义。耶稣基督在我们上的一步一步过的带领，学习一点了，再往前走路，走过一段了，又出毛病了，再学习一点呢，又往前走。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要知道了，基督徒一生的道路就这么一个道路，这么一个道路啊！我好在再跟你们讲一个小事情哈、啊。我常常感觉小事情、家庭小事情很有意思。有一天呢，我家的孩子有一个孩子拿一个 baseball 的棍子，门出去的时候啊，棍子在后面，门甭关起来了。门上的大玻璃窗打破掉了，哎呀，这个大玻璃窗打破掉了，哎，跟我说爸爸对不起对不起，我都不知道，我拿个棍子我也没有想到门一关关起来玻璃窗打破掉了，啊，那打破掉怎么办呢？已经对不起就对不起了，好了，打破就打破了，啊，所以我到玻璃店去赔玻璃去，我忘记了，他要我40块要多少？我说我一个什么尺寸门口的玻璃窗多厚？他大概说要我40块，哎呦，我说你这么贵呀、啊？他说：“林先生啊，哪一个孩子不打玻璃窗不打玻璃窗能长大的？都要打了玻璃窗能长大的。这个美国人很轻松的，我这个也很好。我本来还气得要命，这个孩子怎么一打了玻璃窗呢？他说：林先生，你忘记了？你喜欢打过几回玻璃窗了？也打破了，也打破了。这样的有责任，神带领我们的哈，像个老父亲一样。”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当我刚刚有孩子的时候，我跟孩子的教导法，我现在跟孩子教导法不大一样了。哦，我如果开头我说我孩子打破玻璃窗，一定跟他叫过来打他几下手就行。现在不要打了，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呢， 只有在这样错的时候以后才会小心。有什么办法呢？说我这个孩子很好，以后拿 baseball 的棍子呢就不会后面翘的了，学了功课了，是吧？所以以色列百姓人是这样的，走了一段路失败了，到灰墨面前再去献祭，再去更多认识主，再走一段路又有一次失败了，再走一段路又得失败了，再走一段路。这是神操练他们，这样的操练才把他们操练成为可以进到迦南地去打仗的战士。这是怎么打仗？就这么学的。所以我愿意劝弟兄姊妹啊，我到这里来，弟兄姊妹也有人问我，哎呀，福音跟人谈话怎么谈法啊？怎么谈法是吧？跟他怎么讲法好？我告诉你，有一件事情啊，我不是夸耀，也不是一个标准，但是我觉得这是神在我说的怜悯，也是神一个的做法好的，就是我没有经过神学，没有人教我，我们本应哪里来的？硬创出来的，就这里头有负担，又一个人传声音，传了一个碰了钉子，哎呀，给人骂了，给人批评了，哎呀，批评的信心都没有了，回来祷告祷告，主还是真的，怎么办？明天再去，你脸皮厚，明天再去，去了之后又没有用，哎呀，给人家理由一驳，哎，这个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哎呀，这个真是麻烦死了，哎呀，回来好可怜的，祷告祷告，祷告了也不清楚，请教人，下天再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四封书记咱们学出来，神学的教导，纸上谈兵没多少用。所以我也常常对人说，就是一个神学院毕业出来的学生，你们不要以为说他够资格做牧师了，他还在教会中间和人一同的服侍，他才有经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做军人，怎么能够做战士，就是实际的操练，能够叫我们学习怎么样的事情。我自己身上有一件事情感谢主的，他们有读过神学的人也跟我讲了，林弟兄啊，他说你呀、没有读过神学啊，有一个危险，会讲一些错道，这个是真的，我承认。说有一个好处，你讲道啊，没有神学观念的隐隐控制你。神学走过的时候，讲一个道，一个观念在里面的，你非要这么讲道，圣灵的感动就不行了。我们是什么呢？暗中默默出来。不过我们有一些原则，讲到的事情上，倪特生弟兄当初啊祝福我们，但我大学毕业到台湾去的时候，也不是传道人，做工程师，也没服侍主。倪特生弟兄就祝福我们好几件事，有一件事情我到现在非常感激他的，他说你们以后学习讲道的时候，切切不要看别人的讲稿，然后照样去讲，这是你讲道的自杀，讲道的自杀。你该怎么办？你把弟兄姊妹的光景带到中间去，去祷告，寻求主对这一帮的人应该讲什么，再去祷告有什么圣经的那些真理，什么圣经的章节，然后再去祷告有些什么故事比方的配衬。所以当初我在基隆的开头讲到的时候，讲一个终点道最少最少跪在床前两个小时的一个半小时啊，空虚混沌，月面黑暗，不知道讲什么，过了一个半小时的，才慢慢有一点的题目了，慢慢有点中心的。有许多的时候啊，礼拜天呢刚刚讲完道，唉，松了一口气，你想下礼拜讲什么？常常的吃饭都想着下礼拜讲什么，又不能够看书。你不能够炒冷饭，叫什么呢？哎呀，心中提心吊胆吊着的。亲爱的勇子们，就是这样失败错误操练而操练出来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也是真的，我有的时候回想啊，当我在基隆啊，四凤珠也蛮有果效啊。我制造的一对的夫妇，我到基隆去只有一个长老会讲台湾话，我也不会懂，所以我们就开始传福音。有一对夫妇，这个太太还不认识字的，我们开始传福音，过一年36个人聚会，受洗的人不止这一点啊，来聚会的人。第二年80个人聚会，第三年礼拜天超过200了，哎呀，工作很有果效。 但是我现在回头去想想，我讲得到，是真的不好意思。是真的不好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实实在在是什么呢？神呢、啊，为着操练我的缘故，有好多人都起了反感不得救，也或许神以后就得救，给我牺牲掉了，牺牲掉了。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只有得这样，才能够学出来怎么做个战士来侍奉主。侍奉主啊，不要怕牺牲，当然不要随便牺牲人了、啊、要学习，要有一个精神来错误中的学习，改变的学习，祈求的学习，就这个人渐渐刚强起来了，正中做一个战士。这一个的话，才能够就我们到有一天了、啊，进到一党过了一党河了，进到江南地正式去打仗。现在不是我们打仗的时候，现在是我们操练的时候。这就是民书记的里面了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这有第二点，我愿意跟大家讲的，就佛事所有的规律，在这个规律会幕中的立位的支派，它也都有四个讲究。头一个，我这里没有写出来的，是亚伦的后裔是做祭司和大祭司的。亚伦的后裔啊，是进到会幕里面去的，到大祭司一年赎罪的一次，进到至圣所到神里面去了。这是亚伦的祭司，亚伦的家属。除亚伦的家属之外的，他有三个的儿子，这三个儿子是三个族。啊，不是三个支派，是三个族。哥萨族乃是管一切的器具啊，外头的那个铜祭坛，再有一个洗桌盆，里头的陈设品的这支金灯台、金香炉，到里面的那一个的会那个月柜啊，月柜，这些东西是谁来抬的呢？谁来管的呢？那是哥萨的支派，哥胜的支派。是管幔子啊，会幕的上头啊有四层的磨幔，对吧？四层的磨幔，会幕的面前和支撑着有圣所当中的隔开的有一个的幔子，还有外面的圆尾，所谓的立领，所谓的立领啊，这一个那是各圣支派所管的，还有一个米拉利的支派是管磨板和柱子的座，柱子和座。应该有个撇点啊，柱子和座，这是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个圣所和至圣所呢，是一块一块的站板啊，一块块的站板，站板上面才把幔子盖起来的。那这个的站板以及那个门帘呢，要有一个银的柱子啊，金的柱子，有铜有银的座，到外面外围的时候是银的柱子和铜的座，我都没时间跟你们讲了啊。这一些的柱子和座，那乃是米拉利族所管的。那么这三个所管的什么意思呢？哥萨族所管的，这是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有的金灯台是知道基督的复活，金灯台乃是知道基督是我们世界的光，金香炉是知道基督复活的成就，陈设饼这只是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洗这盆是知道基督的圣灵里头所有的更新，金铜的祭坛乃是知道基督十字架为我们献祭，这一些都是一个奥秘，当初人不知道，这些都是知道基督来说的，这是哥萨族所管的。哥圣族或莫曼布曼是什么呢？那是讲到基督的恩典，从里头所有的奥秘显出来的时候，就外头的幔子，这个幔子啊，是讲到基督的恩典临到人身上的。这个恩典在最外面的五原委，是给世人看见的。啊，你会圣所、至圣所上头的幔子，是给以色列人看见的。啊，那么米拉利呢？那是知道站板和柱子和座位坐下面的坐，那是叫基督里的真理。真理是个根基， 能够叫恩典治理起来。恩典是非常柔软的、丰富的，但是如果没有真理的话呢，这个恩典不是恩典啊。我不知道你们新约读得怎么样啊？约翰写三本书，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约翰一书是讲到生命之道，你们都知道。约翰二书和三书讲什么？二书和三书都讲恩典和真理，一个是讲到恩典的真理，一个是讲到真理的恩典里，两个倒过来的哈。有了恩典才有真实的真理，另外一个不需有真理，那个恩典才可靠，就这两个啊，就约翰二书和三书。所以这就是说呢，就是那个格顺支派和米拉利支派在这里所代表的。那么好了，除了这个会幕那一个的规那个规律比较重要的之外，下面有一些也是对我们有关的。那我想今天呢，我只跟你们提到拿西二人的条例啊。我不记得朱弟兄，你们这里有没有人跟你们讲过拿西二人？
你讲过，
是我讲过的，我都忘记了。好，拿西二人的条例我讲过，我就简单就可以了哈。拿西二人的条例是什么呢？哪些人的条例，在民数记第六章就给我们，神就告诉他们说，凡是人有心愿可以侍奉主的，都可以按照哪些二的条例来侍奉主。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乃是神已经规定说，要到圣所里的佛事主必须是立位支派，你不是立位支派没有资格。你做祭司的必须是亚伦支派，这是亚伦支派没资格做祭司，限制好的。并且呢，亚伦支派必须是30岁到50岁，30岁之前不可以，50岁之后也不可以了做祭司的。还有必须男的，姊妹没有资格，女的没有资格。但是呢，以色列百姓中间呢，有别的支派中间有亲亲爱主的，别的支派中间有的人呢，他过了50岁了还忙，非常的要愿意侍奉主，并且也有些的妇女要侍奉主。那正是我们今天说这个神讲的圣经里没有 equal right， 所以难怪现在美国人的 equal right 说是，所以没有 equal 的话都是圣经害的，你知道美国的 equal right 就说了都是基督教害的，所以现在他们要推翻那个基督教的圣经的标准，要有 equal right， 男女都是平等的啊，男女都平等。圣经出处许多的时候的的确确没有 equal right， 什么事情都在弟兄身上，妇女没有资格的。不过到了民数记第六章了，神说了，凡是有心愿的不受一切限制，所有限制都越过去了，都越过去了。你们是立位支派也可以到会幕来侍奉神，你不是一个男的，你是女的也可以到会幕来侍奉神，你没有关系，在于什么？在于你的心愿。所以他虽然有限制的，他最后以心愿超过神外头所有的规定。但这一个心愿呢，却有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呢？头一个，不可以吃喝酒，不光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吃葡萄，不光不可以吃葡萄，连葡萄的皮都不可以吃，连葡萄的核都不可以吃，都不可以。头一个条件。第二个，不可以剪头发。当你许愿做哪些人的时候，头发也留下来了，头发。第三个，不可以碰近靠近死守，就是你最亲近的人死了之后，你要远远躲开。你如果一靠近死守了，你哪些人的资格就取消。哪些人三个条件？那么我们要看这个三个条件什么意思？三个条件来看的话呢，我简单的来讲啊，酒啊，在4世纪第九章给我们看见的，酒的是什么意思？葡萄的什么意思？葡萄做酒是神和人喜乐，喜乐的啊。所以大家也知道啊，基督教里头没有说不可以喝酒，这是300年前在欧洲，因为他们太多人酗酒了，社会中间有一个的运动叫人不喝酒，才传进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说基督徒不喝酒，这是错误的啊，这是错误的。基督徒只是不可以醉酒，没有说不可以喝酒。主耶稣啊，在迦拿婚宴的时候，人家还要把水变成酒了，是吧？ 提摩太胃口不清的时候，身体不好，他说你不要老是喝水，还要喝点酒啊。那么我今天还是不喝酒啊，我那人呢身体弱，冬天是喝一点葡萄酒，他也要让我喝一点，喝一点。我说我不喝，我不是不可以喝，我怕做人家绊脚石啊。林兄也喝酒了，大家都可以喝了，最后还得七岁八荤的，那我就害了人了。所以我到现在，我在我孩子面前呢，我爸爸一颗酒都不喝，还是不喝的啊。这个不是真理啊，这是完全为了人的良心，怕人跌倒的。酒是可以喝的，所以酒是什么呢？酒主要是叫人快乐。那么这个快乐是物质中间所有的快乐。你如果不是离位的姿态，你可以侍奉主，不过有个条件，你放下世界的快乐。你如果还在世界中去享受世界的快乐，你要来侍奉主，你不够你的资格，不够你的资格。实在说起来，你如果还去追求世界的快乐，你怎么会愿意做哪些人？你很幸运，你不是离位姿态，否则的话还得会摸侍奉主，好苦哦，他受限制。我不是离位姿态，还可以外面多玩玩了，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头一个就不可以喝酒。不光是酒的本身不可以，连酒变相会成功酒的那一样酒，葡萄的皮、葡萄的核都一概的去掉。这是哪些人头一个条件。第二个，做哪些人呢？不可以剪头发。这个剪头发讲什么我们不知道，但等到四世纪的里面呢，苍生的故事我们就知道了。苍生的四世纪啊，是在那一个非常时期中间神所兴起的设立领袖，是设立领袖啊，不完全。苍生有个非常的软弱，在男女关系上是非常的软弱。不过苍生有个的长处，他的头发养长了。从他母腹里生出来的时候不喝酒的，你知道这是哪些人？那么这样去打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实在吃到不消了，买通一个妓女来问说你的力量从哪里来的，产生不肯讲，妓女一直缠着他，缠着他，缠着他，没有办法了。他说你只要用麻绳啊，切根麻绳编起来啊，编这个绳子把我绑起来，我的力量就没有了。所以他就告诉那个非利士人，非利士人趁着晚上睡觉，用切根麻绳编着绳子，然后把他绑起来了。孩子说哦，非利士人来的哦，一下子把麻绳都挣断掉了，啊，挣断掉了。所以这个呢，那个的妓女就在跟他缠磨，你没有真的爱我，你没有跟我讲真心话，讲真心话。到以后苍生敌不过告诉他，他说你只要把我头发剪掉，我的力量就没有了。所以他就到睡觉时把他头发剪掉，非利士人来了他就没有力量。所以人的力量是什么地方？乃是在于头发。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圣经没有讲啊，圣经没有讲，我们不要讲确定。一般读经人的了解，这个头发的意思是指明我们与天相连的。一个做拿西尔人的人要注重的，不是你的出生的那个背景，不是你的受教育的那个背景，乃是在于你和神之间有没有紧密相连的。你如果要做拿西尔人的话，必须和神之间有紧密的交通，你才能够做拿西尔人，越过一切的限制到神面前来侍奉神，到神面前来侍奉神。所以等到苍生呢把头发剪掉的时候，他们把他绑起来了。哎呀，苍生非常的懊悔，懊悔的时候啊，他也是极其难过。等到慢慢慢慢他的头发又长长了。有一天非利士人过节，把他带到他们偶像的庙里面，把他放绑在柱子上，他就祷告主，主啊，求你再给我有能力，叫我报复他们挖我两个眼睛捆绑我的那个的仇恨。结果到非利士人的庙里头欢喜快乐狂欢的时候，拿着两根的柱子一拉拉过来，把整个房子塌了，死的非利士人比他活着杀的人还要多。这是苍生，那是什么呢？他就恢复于神之间的交通。所以哈，所以做哪些人的条理啊，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要注重到与主之间亲密的交通。第三个的条理，不可以靠近死守。死守代表死亡，这一个侍奉主的人要避免 死亡的东西。有一些人死亡跟那一些的娱乐玩耍要比，有一些人充满死亡都是坟墓夺气的话语要比。亲爱的用什么神把我们放在世界中，神说如同羊在狼群中间一样的。你会发注要注意的，常常有一些朋友，有些的观念，有些的话语，有些的娱乐，有一些的习惯，把我们带到死亡里去了。我们要远避这些，把自己分别出来。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最后祷告的时候，他说：“主怎么祷告？我为着这帮门徒，自己分别为圣。”有许多事情主耶稣可以做，主耶稣不会耽搁到最后，但是为了门徒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远离那一些死亡的事情。今天我们侍奉主，一个人要侍奉主的话也是这样，那这就是侍奉的条例啊！我就举这个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点，行程与经历。行程与经历它一共是两段，头一段从西南山脚下到加比斯，就到加比斯巴尼亚，在这一段的里面，他们有许多许多的失败，走路一动地难走，走路崎岖，他们就发怨言，神就责打他们。他们说玛拿吃了淡而无味，就要想吃肉，说我当初我们在埃及地啊，在肉锅的旁边吃肉，吃的是自由的很。天晓得他肉锅旁边法老王的管下管得这么苦，他都忘记了，他说肉锅旁边了。但是神击打他们了，击打他们的时候怎么样，神怎么呢，就叫鹌鹑飞过来颠忙了他们营的思维。他们起来就抓鹌鹑，鹌鹑小的鸟啊，小的鸟吃的时候啊，都从鼻子中又喷出来了，哎呀都是贪心的这样。神就击杀他们，这个地方叫基多罗哈伯瓦，那是贪恋的人贪欲之心的坟墓，说神就击打他们。到一个地方去了，到了一个米利巴，他们没有水了，因为没有水的缘故啊，他们又发怨言。神就吩咐摩西说，你拿着你的杖到磐石那里吩咐水，吩咐磐石流出水来。但是摩西啊非常气愤，这一般以色列百姓的神这样带领你们，你们还是这样不相信，这样从法老王的管辖中能够救过来的，从红海神就写着大能来的，在旷野的时候神这样与我们同在，你们竟然还会发怨言，是吧？气得不得了，来把以色列百姓召集到那个磐石的面前，拿着这个杖重重击打两下，我为你们击打磐石再分子流出水来。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头上讲了一句话，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啊，好了，击打过了，磐石流出水来了。神对摩西说，你没有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你不能进迦南，不能进迦南，摩西不能进迦南。为什么缘故？就这么一下。哎呀，你如果去读民书出埃及记民书记呀，他说这里好伤心啊，好伤心啊。当初我只凯德多都有一个意思，说啊，连摩西这样都不能进家呢，早知如此，当初啊，我从西南山就不下来了，对不对？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小基督徒是吧？也不是神的大仆人摩西，连摩西都不能进家呢，算了算了。说规规矩矩都是算了，活着都不要活死了。哎呀，好惨啊，好惨！你看，40岁有心受神对付，到了80岁，80岁都不要侍奉主，神硬叫把他叫出来的，叫到了80岁了，应该死了，想安息了。过40年道路，把以色列带出来，到了120岁，到了约旦河边，说不能进去，不能进去。到了约旦河边的时候，摩西再去求神，求神赦免。神和摩西啊很好，都是朋友，罢了，不要祷告了。你知道啊，我们的祷告主要知道啊，有两个答案 ，yes 是神的答案 ，no 也是神的答案。 好，听见 yes 应该高兴，听见 no 也应该高兴。神没有照着我们的意思来答应我们的祷告，神是看他的意思。所以说罢了，不要祷告了，你呀、啊、可以到山上去，比斯加的山上看一看迦南地怎么样，就死在那里。摩西啊就死在比斯加的山上，在约旦河的东边，还没过约旦河，看见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个迦南黄光美好流奶与蜜之地，就死掉了。但是你如果看见摩西过得很惨的时候啊，你要圣经再往下读，再往下读，读读读读到了马太福音，读到了马太福音第十七，在第十七章，记得吧？主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到变化山上，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发光，如同太阳一样，衣服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这么白的。他在荣耀的里面，在荣耀里头什么呀？有摩西和以利亚向他显现。你看见没有？摩西的荣耀里，摩西的荣耀里，神并没有忘记摩西一生的侍奉。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都说了，摩西是在神的全家承认敬重的最重的一个，为着成为历史历代的教训，请记得啊，为着历史历代以后蒙恩的教训，神要在亲近他的人中间显出他的圣洁，叫摩西不能过约旦河。但是在神丰盛的恩典的事实里，摩西和主耶稣一同在荣耀里。所以一个是教训，一个是事实，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好，所以摩西啊还是进到荣耀里面了。那么这个教训是什么？这个教训为了教导以后我们人。你比方说，我再多讲一点啊，你们读使徒行传呢有没有问题？你们如果好多圣经一定有问题的，没有问题一定没有好好读圣经。我是真是非常喜欢人的读圣经有问题啊。使徒行传第六章节里面有一个叫亚纳尼亚撒菲拉，是吧？变卖田产家业，留下了一部分，把其他的放在使徒脚前。好，以后亚纳尼亚扑到死了，死了之后他的妻子撒菲拉来了，彼得问他说，你们所卖的田产家业家营是不是这一些啊？他说是啊。彼得就说了，埋葬你丈夫的青年人来了，他要把你抬出去。一讲的话，撒菲拉就死掉了，他说抬出去埋葬。你们得了没有？那么太厉害了吧，太凶了吧，凶不凶啊？太凶了啊。第二个不大公平，今天的基督徒啊像亚纳尼亚撒菲拉好多哦，我们都有啊，我们没有死。哎，就是你看看你们有没有问题啊，怎么会没有问题的？你去想一想看，说如果这样死的话，基督徒死光了，就死光了，我们都是有亚纳尼亚撒菲拉一样的。这是为了什么？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摩西彼得跟亚纳尼亚说了，田地没有卖你自己做主，不卖不会死的，神不是共产党，非要你把田地奉献不可，不奉献出来就斗争你，没有这件事，是吧？卖了之后嫁银你自己做主，你奉献十分之十也可以，你奉献五分之一也可以，你奉献十分之一也可以，神自己做主的。给你为什么七红圣灵留下一点却说是全部的，毛病在这个地方啊。请记得哦，不是说非要全部奉献不可啊，那是欺骗撒旦。为什么热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头，主耶稣说了，撒旦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撒旦要借着谎言经过了亚纳尼亚来破坏教会的内部，就是彼得不能容让的，在这一点是要。但是亚纳尼亚这样的谎言呢，以后也有，我们也有。亚纳尼亚身上神是给我们一个教训，神给我们教训，要叫我们这一帮的人能够避免欺哄圣灵。就是欺哄圣灵的话，快快悔改，神不至于叫我们马上扑倒， 啊，所以这个圣经里必须要看见，一个是我教训的表白，一个是丰盛恩典的事实，这两个必须要清楚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从西奈山到加迪斯的时候啊，它都是叫以色列百姓中间有好多的软弱，一次一次神的责打，神的惩罚。这个责打惩罚一直到了加迪斯，那加迪斯是什么呢？他们进到里面去窥探，每一个支派派一个首领，结果十二个首领进去了之后，只有两个首领，就是约书亚和加勒来说，与他们同在的神已经离开他们，耶和华一定把这个地给我们。十个首领怎么说的？哎呦，他们的城墙这么高大，他们的人是这么高大，我们在他们面前像大蚂蚁一样的，他们就害怕。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承诺吗？为什么过摩西你带我们从埃及出来呢？他们在神那边发愿意又回埃及去，神就大大的愤怒，大大的愤怒的时候，他们再想在神那边懊悔，想凭着自己力量进去，结果迦南南边的人击杀他们，他们就杀了一批人，他们非常的难过，这是他们的失败。那么这次失败是什么呢？这次失败的是神就定规说，凡是二十岁以上的人全部不能进迦南，你们也在旷野绕道，绕多久？38年，30分，一直等到所有二十岁以上的男丁全部死光了，神就再带他们进去，两个人例外，一个约书亚，一个加勒。所以这个我们去看的时候又很悲惨，都死光了，是吧？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旷野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要叫我们因着基督十字架与我们老旧的人和他同定十字架，就我们原来以我自己为中心的自私的那一个的老的天性被十字架所除掉，叫新生命在我所长大。说到以色列百姓以后还是进迦南，是新的一般装丁，不是老的一般。所以这个一次一次的跌倒，一次一次的那个神的打击是什么？除掉我们老旧的败坏，败坏的天性，救我这个人，好像积着新的生命给我们活着。这样活着的时候，然后就是一步一步的得胜。这个每一次打仗过了之后，他们就更加刚强，每一次打仗过了，他们更加刚强，然后就到了约旦河边了，他们就可以进到迦南去了。这就民数记一步的方式。好，那么当然要进迦南到底怎么进法的，这是到约书亚记了。这就不在摩西五经里面了。好，我想我们再把生命记稍微提一下就可以了啊。这我想事实上我已经跟你们提过了，生命记这一本的书就是摩西到了约旦河边了，以色列百姓到约旦河边了，从前20岁以上的男丁都死光了，现在来的都是在旷野长大和出生的一般男丁，这一般男丁没有经历，或者他们还年幼的时候不记得他们以往所经历的故事，所以摩西啊重新对他们讲解。哎呀，我常常读圣经的时候都是替摩西啊很同情，好苦命啊，好苦命啊。像是什么呢？像在世界中间呢，我也遇见过很少的老人家呢，儿子也死了，媳妇也死了，留下这个孙子，祖父祖母再来养育。哎呀，好苦命的，好苦命的。我现在看着亲爹弟兄姊妹你们带孩子，哎呀，我常常想，哎呀，我们这个日子不知道怎么过来的，说一颗一颗喂饭，一颗一颗喂奶，慢慢把他长大的，做了祖父祖母了，应该有机会把孙子孙女抱来玩一玩，要他再去养啊，太苦了。摩西啊，这老祖父第二代死掉了，第三代出来的，重新在约旦河边来教导他们。你看这最后的图画，好，我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话你们年轻人不大会领受的，我年纪还不太大，我已经慢慢开始会领受了啊。这是正是中心侍奉主，在摩西身上，中心的侍奉主，隔了一代的时候啊，还来教导第三代。在这个教导的里头，真是他是把老命都摆上了，用我们粗的话，为了什么？ 是要叫这一代年轻人刚强起来，得做了迦南地，我摩西不过去我心里安心了。摩西一定知道不能进迦南了，对不对？摩西一点都没有灰心，摩西一点都没有消极，摩西没有个神叫做神呢，我这样带了以色列带了40年不让我进去，算了，我就不讲了，我在房间里沙发上坐坐看看电视就算了。摩西没有，只有到了约旦河边的时候，照着以色列的那一个壮丁从头到尾的强强细细跟他解释，这个给我们看见了摩西的忠诚。不光给我们看见摩西的忠诚的，你给我可以给我们看见摩西这样讲过了之后呢，我们会看见他的讲的是什么。头一段讲的欲望的事追溯一下，像老祖父啊跟孙子讲欲望故事，哎，我们小的时候怎么样，你爸爸小的时候怎么样，你小的时候怎么样，好，经过一些什么事情讲过了，然后再解释律法书，律法书讲完了之后重新警告他们。哎呀，我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们的父母有没有来啊？如果你们父母来了，有一件事一定啰嗦，事情讲过3遍了，又讲第4遍了，一定的，老了都一定的。我很小心啊，我是快要做祖父了，我常常劝我自己也劝我太太，可不要啰嗦。但是我告诉你，劝了没有用。为什么缘故呢？老人呢，就怕年轻人没有听进去，年轻人都听得厌烦了。老人是什么的关心。